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纪念加入北约25周年，拜登宣布将提供20亿美元军备贷款给波兰。布林肯下个礼拜将访问菲律宾，以加强南海合作。美国手机使用中俄卫星系统引发忧虑。亚太助兴表示，美国正致力与太平洋岛国合作，以抗衡中共影响。纽约检察官同意川普封口废案审判推迟30日，以审查新的文件。对抗中共的舆论渗透，众议院监委会致函给全球媒体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以纪念波兰加入北约25周年。美国对此宣布将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贷款，以购买直升机和导弹等军事装备。根据波兰北极媒体指出，在北约成员国中，波兰是军事支出最高的国家，将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美国排名第二，约为3.5%，德国是少于北约所要求的水平，只是有1.57%。波兰总理图斯克告诉拜登，如果没有强大的波兰，就不可能有安全的欧洲，而如果没有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欧洲。在会面后给予媒体发表讲话时，图斯克补充说，他希望来自波兰和来自欧洲的声音能够改变美国共和党的主意，以支持为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这次会议后，拜登亦准备了在波兰建立美国永久军事基地，并讨论与波兰共同发展核能发电的可能性。下个礼拜，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举行一次会晤，以重点商讨南海地区的合作安全问题。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说，布林肯将前往马尼拉，重申我们对菲律宾盟友的坚定承诺，并促进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米勒说，国务卿的访问将加强我们牢固的双边关系，在过去75年来，这种关系对于推进我们对自由开放、互联互通、安全和有人性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几日前，商务部长雷蒙多刚刚率领贸易和投资代表团访问了马尼拉，他在访问期间宣布了向菲律宾的科技行业投资超过10亿美元，并帮助将菲律宾的半导体工厂数量增加1倍，以分散美国供应链的集中风险，并在与中共的激烈竞赛中提振马尼拉的晶片行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四宣布，当局正在调查美国的手机和其他行动设备，如果有使用到中国或俄罗斯的卫星系统，是否构成安全威胁。 FCC 认为，美国的行动设备正在接收和处理来自外国对手的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这个可能会违反委员会的规定。 FCC 正要求国家手机制造商对这个问题给予回复，包括苹果、谷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这些品牌涵盖了美国智能手机市场90%以上的市场份额。 FCC 发言人强调，尽管目前没有既定记录表明这些信号是否存在安全威胁，以及行动设备制造商在处理这些信号时是否违反了委员会的规定，但当局希望了解这些设备是否符合规范，以及他们处理卫星导航系统的方式可能存在哪些安全漏洞。星期四，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针对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战略举行一场听证会，多位议员就中共在该地区的安全、外交、经济影响力等问题表达关切，包括今年1月 太平洋岛国努努在台湾大选只是两日后就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共恢复外交关系。对此，列席作证的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指出，中共使用的借口令我们非常失望。这些做法包括某些经济诱因和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被误用和误解，但我们再次向努努以及台湾在该地区的其余三个伙伴传达的信息是，各国在与中共达成这些协议时应该小心谨慎，因为中共通常会作出很多承诺又不能够兑现，这个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康达表示，美国正与现存的三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紧密合作，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并阻止中共利用任何机会扩展影响力。星期四，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表示，在近日收到数万份新的文件后，他们不反对将前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审判推迟30日。该案原定由3月25号开始挑选陪审团成员进入审判程序，这个亦是川普面临的首次刑事审判，但此前寻求尽快审判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立场发生了转变。在星期四提交给法院的一份文件中，白艾荣表示刚刚从纽约州联邦检察官那里收到了大约31000页关于川普封口费案的额外记录。他表示不会反对将审判日期推迟，文件中说鉴于上述的特殊情况，该办公室不会反对至多30日的延期，以便被告有足够的时间来审查新共享的记录。为了对抗中共在美国有组织的舆论渗透，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日前致函给由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全球媒体处，要求该处执行长贝内特在3月20号之前对监委会提供应对简报。科默在信函开头指出，中共已经有组织地在中国境外包括美国渗透并控制媒体报道和大众信息传播，通过华语主导，中共正强制性操控着全球的舆论对话。作为美国唯一的一家由国会拨款的新闻机构，全球媒体处及其下属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在反击中共破坏性话术、推进自由和民主报道使命等方面承担著重要责任。对此，曾任美国外交官的退役上校纽厄姆建议联邦机构应向美国公民宣传他们可能遭遇的危险，并且行动起来以制止来自中共的破坏行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外长预期俄罗斯今年夏天将大规模攻击乌克兰。舒默呼吁以色列选出新政府，白宫称美仍然专注于与以色列合作。在美国抗残晶片，消息人士说拜登下个礼拜宣布补助英特尔。白宫欢迎巴勒斯坦主席任命的新总理。由尼加拉瓜残酷镇压人民，美国实施武器限制。去年美国人口前50的大城市海外移民增加 1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走访纽约，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后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博雷利14号说，乌克兰战争将在今年春夏在秋天之前决定。他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赢得这场战争，征服了乌克兰，并好像白罗斯这样在基辅成立傀儡政权，这样他将不会止步于此。博雷利指出，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具有决定性。他说，无论需要做什么都必须尽快完成。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项600亿美元乌克兰援助计划一直卡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要求先采取更多行动来打击非法移民。博雷利说，很多分析预期俄罗斯将在今年夏天发动大规模攻势，而乌克兰无法等到下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出炉。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呼吁以色列举行选举，以选出一个新政府。舒默说，内塔尼亚胡已经迷失了方向，让自己的政治生存凌驾于以色列的最佳利益之上。舒默的演讲是一系列高层警告和白宫行动中的最新一次。这些警告和行动旨在向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迫使他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并重新考虑攻击哈马斯的计划。在舒默发表以上言论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虽然参院领导人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美国政府官员仍专注于与以色列合作进行防御。除了白宫之外，共和党参院领袖麦康奈尔批评说，对于经常指责外国干涉我们民主的美国人来讲，呼吁罢免民主选举的以色列领导人是虚伪的。两名熟悉内情的人士礼拜四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计划下个礼拜起阿利桑那州宣布给予英特尔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补助及贷款，使他在美国扩大生产晶片。美国为提升国内半导体产量，2022年通过527亿美元的晶片法，其中包括补贴半导体生产的390亿美元，以及用于研发的110亿美元。英特尔获得的将是目前为止根据该法推出的最重大补助及贷款。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将获得15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一月已经表示，计划给予微晶科技公司1亿6200万美元政府补助。另外，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向韩国三星电子拨款超过60亿美元。台积电就传出将获得超过50亿美元的拨款。巴勒斯坦新闻机构雅法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已任命长期信任的经济事务顾问穆斯塔法担任总理。穆斯塔法的任命距离他的前任总理史泰耶请辞做不到3个礼拜，理由就是在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后需要进行改革。穆斯塔法曾经就读于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由执政的法塔运动所主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个独立执行委员会成员。白宫对这一项任命表示欢迎，并呼吁穆斯塔法在筹备内阁时实施可信且影响深远的改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发表声明说，一个改革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于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成果，并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稳定创造条件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对尼加拉瓜政府对他们的人民的残酷镇压感到担忧。美国宣布14号起对尼加拉瓜实施武器限制。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正在限制产自美国的武器对尼加拉瓜的进出口，以及为尼加拉瓜当地提供的国防服务。国务院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的外交和经济工具，追究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和身兼副总统第一夫人穆里优政权的责任，并在尼加拉瓜人民追求更加公正与繁荣的未来之际，支持尼加拉瓜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商务部当日亦对出口到尼加拉瓜的美国商品实施更严格的规定，理由是担心尼加拉瓜政府侵犯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人权，以及该国政府与俄罗斯深化军事与安全关系。美国人口普查局14号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人口排名前50的大都市地区的海外移民人数在2023年增加了 15%。 根据《华尔街日报》截至2023年6月30号的年度原级数据分析，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大都市在 COVID 大流行期间人口开始大规模外流后，移民是减缓或扭转人口流失的主要因素。2023年移民数量接近 COVID 大流行前的水平，前50个大都市区的海外净入境人数是56万6千人，同比增长 15%。 在全国范围内，过去四年移民约占人口增长的 70%， 高过10年前的约 40%。 人口普查局估计2023年的正移民人数是160万，但民间的估计远远高过这个数目，是官方数据的两倍几。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是2023年正移民人数达到330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